想象一下，你正试图徒手搬起一块死死挡在路上的巨石，你咬紧牙关，大汗淋漓，但是这石头就是纹丝不动。
这时候带队的人走过来了。
对，带队的人走过来，拍拍你的肩膀，告诉你坐下，什么都别做，等推土机来。
哇，当你浑身的力气都用尽的时候，听到这个指令，肯定觉得这简直太荒谬了。
确实很荒谬。但你知道吗，2000年前有一群背负着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最宏大最紧迫的跨文化使命的人，他们收到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指令。
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
很高兴能一起聊聊。
今天我们要深挖的资料呢，是克雷格基纳博士，也就是 Craig Keener 博士，关于使徒行传前两章的第七讲学术讲稿。
对于正在听这期深度解析的你来说，作为一直渴望高效获取新知，喜欢打破认知框架的终身学习者，你可能会觉得，哎呀，使徒行传不就是那种积满灰尘的古代教会历史吗？
对，很多人一听到宗教神学文本，第一反应就是枯燥乏味。
没错，但其实基纳博士的讲稿完全颠覆了这个刻板印象。我们要拨开这层古老的外衣，去看看2000年前那个著名的五旬节，你会发现真正的灵性力量，它根本不是那种，怎么说呢，那种在深山老林里冥想或者个人神秘的狂欢。
嗯，它其实是一种能瞬间推平阶级、语言和种族偏见，甚至让毫无交集的人坐在一起共享财富的非常激进的能量。这是一份打破人类社会深层壁垒的终极蓝图。
这正是我们今天这场思想碰撞的核心。要理解这种能量，我们就必须回到我一开始说的那个推土机的比喻。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给门徒的命令非常反直觉，他让他们留在耶路撒冷，等待父所应许的。
是的，任务那么庞大，为什么原地踏步？
因为这项跨文化的使命，单凭人类自身的意愿和自然力量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你必须需要外部的马力。
确实，如果没有足够的马力，盲目冲刺简直就是找挫败。
而且基纳博士在讲稿里勾勒出了一幅挺有意思的地理和神学变迁图。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同一个人写的，对吧？
对，路加写的。如果你把这两卷书连起来看，你会发现他们之间有一种巨大的张力。路加福音的故事是从耶路撒冷的圣殿开始的，
然后最后又在圣殿结束。
没错，这是一种向内收缩的固守传统的姿态。但使徒行传截然不同，它从耶路撒冷起步，但最终的落脚点
走向了罗马。
对，走向了罗马。在神学层面上，这其实表示着一种极其深刻的范式转移，就是从守护某种局部的文化遗产彻底转向了向外延展的使命。
说到向外延展，说实话，我过去一直有个很大的误解。我以为对公元一世纪的人来说，走到罗马基本上就等于走到了地极了，罗马就是世界的尽头。
哈哈，这其实是现代人特别容易犯的一个时代错置。真实的古代世界，古人对版图的认知要广阔得多，也复杂得多。向西的话，他们知道有西班牙，还有包围着大陆的所谓河流海洋。然后向东，他们清楚地知道帕提亚帝国的存在，甚至通过早期的丝绸之路，他们知道遥远的印度和中国。
哇，连中国都知道。
对。而且向南的视野更是惊人，罗马人的贸易触角一直延伸到了今天的坦桑尼亚，考古学家甚至在那边……
等等，坦桑尼亚，那不是已经非常深入非洲大陆了吗？
是的，考古学家还在那里挖掘出过凯撒的半身像呢。不仅如此，再往南还有一个极其强大的 Meron A 王国，也就是 Meron。
这个王国还有名吗？
非常强大，强大到连罗马帝国的军队都无法征服它。最后罗马没办法，只能被迫可跟他们签订和平贸易条约。
我的天，所以当一世纪的人听到直到地极这个词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浮现的根本就不是罗马。
完全不是，罗马只是通向这些真正广袤世界的一个预言，或者说是个中转站而已。
面对一个连罗马帝国都吞不下的庞大世界，难怪他们必须停下来等待那台推土机。如果不借助超自然力量，就凭几个人想跨越这么复杂的文化版图，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确实是天方夜谭。 这就引出了 Kina 博士提到的一个关键的希腊神学词汇，叫做 Ariban。
啊， Ariban， 我记得这好像是个商业词汇，类似于买房子的那个
首付款。
对，首付款，
解释的非常精准，它在古代就是首付款或者定金的意思，我们通常把它翻译成圣灵。这就意味着门徒在五旬节等待的并且最终获得的这种力量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这是未来的一份预偿。
没错，它是对未来全新世界秩序的一份首付款，一个实实在在的保证。当周围的社会看到这个群体的时候，他们应该能通过这笔定金瞥见未来那个打破一切隔阂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太硬核了。那么当这笔首付款或者说这台轰鸣的推土机在第二章的五旬节真正抵达的时候，那场面可以说是相当震撼了。文本里描述了狂风、火焰，还有就是最让人费解的说方言，也就是用自己根本没学过的其他语言说话。为什么偏偏是这三种现象同时爆发呢？
我们得把这三个现象稍微拆开来看一下。在古代犹太文献的语境里，狂风它立刻会让人联想到旧约以西结书37章里那股吹入枯骨让死人复苏的生命之气。
生命力。
对，而火焰呢，历来都象征着神圣的显现或者是末日的审判。但这其中有一个经常被大家忽略的细节，基纳博士特别指出，狂通和火焰在使徒行传随后的历史记载里
再也没出现过。
对，几乎再也没有重复出现过。
哇，那就像是开场的时候放了个巨型烟花，放完就没了，它不是一个常态操作。
形容得很贴切。唯独使用其他语言说话这种能力在后续的章节里，比如第10章啊、第19章被反复的提及。这就说明语言才是作者路加真正想要强调的核心机制。
原来如此。
因为你想想，对于当时聚集在耶路撒冷来自世界各地的多文化受众来说，语言就是一剂无法被忽略的催化剂。
哎，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跟现在很多人以为的那种信徒内部的灵性炫耀完全是两码事儿。这就好像上帝并没有给他们发一个用来在小圈子里孤芳自赏的高级玩具，相反，上帝是强行在他们的大脑里安装了一个实时翻言软件。
哈哈，这个比喻很精妙。
然后逼着他们必须走出舒适区，去和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陌生人，甚至是他们眼里的外人去交流。
完全正确，这个机制的运作逻辑就是这样的。它在玄学上其实直接呼应并且翻转了旧约创世纪11章里那个著名的巴贝塔的故事。
啊，巴贝塔，因为人类傲慢，然后语言被打乱了。
对，导致了隔阂和分散。但在五旬节赐下不同的语言，绝对不是为了制造混乱，而是为了在基督的身体里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跨越文化的统一。
就是用对方听得懂的语言去连接。
没错，当你用对方最熟悉的母语去诉说的时候，那些最坚固的文化壁垒瞬间就从内部瓦解了。
但说实话，我们不得不承认，跨越文化和种族壁垒在现实操作里是非常痛苦也非常困难的。为了让你更直观地感受到这种困难呢，我们不妨跳出公元1世纪。吉纳博士的讲稿里提到了一段20世纪初的近代史，我觉得非常耐人寻味。
是的，阿苏在街复兴。
对，他向我们展示了当现代人试图绕开人性的傲慢，想要直接去复制五旬节奇迹的时候，会摔得有多惨。
确实是一段充满教训的历史。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时早期的五旬节派信徒，他们有一种极其强烈的世界传教热情，但是呢，学外语太慢了啊！
哈哈，太慢了。
所以他们就开始祈求一种被称为传教士方言的能力。
哎，他们是以为只要自己足够虔诚，神就会像在1世纪那时候一样，给他们的大脑里直接下载一门外语。
对，他们真的这么天真的以为。我甚至看到史料说，有些人极其兴奋，直接买好了去异国他乡的单程机票。
我的天，单程机票也是没谁了。
结果落地之后呢，对着当地人就是一顿输出，但当地人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他们，因为根本就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哇，这现实给他们一记响亮的耳光啊。
是的，这场残酷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了那种超自然技能上，却忽略了五旬节真正的核心。真正的突破并没有发生在那些飞往海外的传教士身上，而是发生在洛杉矶的一条破旧街道上。
就是著名的阿苏萨街复兴 Azusa Street Revival。
没错，而这场运动的灵魂人物威廉·西摩，也就是 William Seymour， 他有着一个无法被忽视的背景。
我记得他是一位非裔美国人，而且父母都曾经是奴隶。在20世纪初那个种族隔离极其严重的美国社会，这个身份背景本身其实就是一种非常强烈的隐喻。
说得太对了。这就引发了当时一个非常核心的冲突。西摩原本有一位白人导师叫查尔斯·帕伦。
帕伦，对。
当帕伦来到阿苏萨街，他试图用他原有的那套阶级啊、种族规矩来接管这场充满活力的运动。结果呢，他被极其果断地拒绝了。
肯定会被拒绝啊。
是的。帕伦立刻就恼羞成怒了，他甚至用充满种族主义的恶毒言辞公开攻击这场运动，称之为一场黑暗的营地聚会。
听到这儿，我脑子里浮现出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就是在帕伦姆的认知系统里，他似乎把圣灵的工作看作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安静的、体面的、必须严格遵守社会阶级礼仪的高级 VIP 俱乐部。
这个形容太精准了。
但西摩看到的却完全相反，他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场露天的公共狂欢节。在这场狂欢节里，所有隔离人群的铁丝网、隔离栏都必须被彻底推平。
你完全捕捉到了这场运动最核心的觉醒。正是面对这种骨子里的偏见，西摩将圣灵与种族和解这个极其现代的命题深深地植入了五旬节的叙事里。
他是怎么做的？
他公开指出一个逻辑死角。他说，如果一个人声称自己被圣灵充满了，那他就不可能同时在心里还维持着对种族、阶级或者种姓的偏见。
就是两者是不兼容的。
对，圣灵的降临和偏见的存在就像水和火一样互斥。当时在场的人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无比惊叹的话，他们说，肤色的界限被宝血洗净了。
哇，要知道，在那个黑人联合白人共用一个饮水机都会免于私刑的年代，这种跨越种族的融合带来的社会冲击力绝对是颠覆性的，也就恰恰印证了你刚才提到的五旬节的力量真的不是为了个人狂喜，而是为了摧毁人与人之间最坚固的隔阂。
没错，带着这种推平铁丝网的视角，我们现在再重新回到一世纪的耶路撒冷。当这群被圣灵充满的人打破了语言的隔阂，冲到大街上的时候，整个城市都震惊了。这时候彼得站了出来。
对，彼得必须向这群困惑的围观群众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
彼得的演讲其实非常巧妙，他直接引用了犹太人非常熟知的旧约约珥书里的预言，但是呢，他特意加上了一个时间状语，在末后的日子。
在末后的日子，
他说神要将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身上，接下来的几组对比可以说是招招致命。
怎么个致命法？
彼得宣告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要知道，在当时的父权社会，这直接跨越了性别的壁垒。
确实。
然后他又说，老年人和少年人要见异象。这就彻底打碎了那种依靠年龄和资历来垄断神授话语权的传统。更关键的是，他还特意强调了仆人和使女。
使女这个词出现的非常有意思啊，他是不是直接呼应了《路加福音》第一章里的玛利亚？
完全正确，在路加的叙事里，玛利亚就曾经自称为主的使女。在这里，玛利亚不仅仅是耶稣的母亲了，她已经成为了整个新群体顺服神、被神使用的终极榜样。神的计划不再只属于祭司、学者或者权贵，而是向社会最底层的边缘人完全敞开。
哇，这太颠覆了。不过彼得接下来抛出的那个行动指南，我觉得才是真正引爆全场的炸弹。
你是指受洗？
对啊，他要求台下这些惊呆了的犹太听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们今天可能觉得，哎，受洗嘛，就是个常规仪式。但放在一世纪的耶路撒冷，这个要求是不是有点太冒犯人了？
哈哈，这已经不仅仅是冒犯了，他在神学上是极其激进的。当时的犹太人，他们确实有日常的礼仪性沐浴习惯，用来保持身体的洁净，
就像洗手洗澡一样。
对，但是那种标志着生命身份彻底转换的一次性的洗礼仪式，在当时只有一种特定的用途。
什么用途？
那就是外邦人，也就是非犹太人，在皈依犹太教的时候才需要经历的门槛。
等一下，所以你的意思是，彼得当时是站在一群充满优越感，认为自己生来就是天选之子的犹太人面前，要求他们去接受一个只有外邦人皈依时才用的洗礼。
是的。
这本质上是不是在告诉他们，听着，你们手里紧紧攥着的那张写着亚伯拉罕血统的超级 VIP 通行证现在已经作废了，你们如果想进入这个新的世界，就必须低下头，和那些你们曾经看不起的外邦人排同一条队伍，坐同一扇门。
没错，这就是彼得那句悔改并受洗背后真正的重量，他直接剥夺了所有的身份傲慢，仅仅依靠祖先的血统或者是文化遗产已经毫无意义了，所有人必须通过完全相同的门槛才能来到神的面前。
哇，那问题就来了，当所有人都放下了身份的傲慢，低着头走过了这同一扇门，进入了这个全新平等的社群之后，他们的日常生活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毕竟理念说的再好听，它也要落地呀。
对，必须要落地。文本告诉我们，这种深度的灵性体验最终非常硬核地重塑了他们生活中的两个关键区域，餐桌还有钱包。
咱们先说餐桌。使徒行传二章41-47节里非常生动地描绘了这种转变，说信徒们开始挨家户户地一起吃饭团起，在咱们现代社会，一起吃个饭可能就是为了社交或者填饱肚子，
但在古代中东和地中海的文化语境里，同桌共餐具有极其厚重的神学和社会学意义，它其实代表着缔结一种圣约关系，也就是 covenant relationship。
对，基纳博士的讲稿里用了一个希腊武士的故事来解释这种契约，那个画面感简直太强了。
那个故事非常有解释力，他讲述了两名分属敌对阵营即将在战场上决一死战的武士，在交战前的对峙中，他们偶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
什么事实？
彼此的父亲在多年前曾经坐在一起吃过一次宴席，就因为多年前的这一顿饭，俩人立刻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连打都不打了。
绝对不能打了，因为在他们的文化里，同桌共餐意味着两个家族之间存在着不可违背的契约关系，而处在契约关系中的人是绝对不能互相残杀的。
哇，这就好比你正准备拔刀和你的死对头决斗，突然发现对方其实是你失散多年的表亲，坐在一起吃饭彻底改写了你们对彼此的义务和责任边界。我现在突然明白了，为什么当耶稣和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罪人一起吃饭的时候，当时的法利赛人会愤怒到发狂。
是的，因为在法利赛人看来，这是不可理喻的。
因为耶稣的这个举动，等同于单方面的把那些不配的人强行拉进了神圣的契约保护圈里啊。
极其精准的洞察，餐桌上的革命自然而然的就引发了钱包上的革命。既然大家现在处在同一个圣约之中，是生死与共的兄弟姐妹了，那么圣灵降临的另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共享财产。
对，经文里提到了变卖财产。
当有人缺乏时，大家会自愿变卖财产来分给有需要的人。但这里必须澄清一个常见的误区，这并不是某种强迫性的要求所有人倾家荡产流落街头的公有制规定。
所以它不是一种冷冰冰的制度强制。
绝对不是，它的内在逻辑其实是资源的彻底重新排位。当社群中任何一个成员出现生存危机的时候，其他人会自愿地变卖自己的资产来填补这个缺口。在这个全新的社群里，具体的人的生命价值被绝对地置于财产的价值之上。他们选择把资源投资于人，而不是那些会不断折旧贬值的死物。
当我们把今天谈到的所有拼图都拼在一起的时候，这幅画卷真的让人非常震撼。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一章那场看似毫无作为的等待出发，见证了那台推平语言和文化壁垒的推土机的轰鸣降临，然后我们又穿越到20世纪的阿苏萨街，看到了圣灵的力量是如何洗刷掉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
最后我们又回落在一世界的耶路撒冷。
没错，看到一群人砸碎了血统的骄傲，为了彼此生存的需要，心甘情愿地变卖资产共享餐桌。
确实，这是一场从神学理念一直贯穿到人类社会最隐秘的偏见，再切实地落实到经济互助上的一场无比完整的革命。
对于参与今天这场谈套的你来说，无论你以前是否熟悉这段历史，希望今天的拆解能带给你一个全新的视角。真正深刻的能够改变世界的力量，它的衡量标准从来都不是你在个人的精神世界里体验到了多么神秘的狂喜，而是你是否愿意放下内心深处的傲慢，去和那些背景完全不同，甚至是你曾经看不起的人，建立一种深度的、不惜触及你自身利益的真实连结。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挑战。
是的，当你看到2000年前的古人仅仅因为走过了同一扇门、同桌共餐，就愿意变卖自己的安全感去喂饱陌生人时，这不可避免地会让我们反思当下的世界。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号称连接一切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口袋里的手机装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即时翻译软件，语言呢，早就不再是沟通的物理障碍了。但是
我们似乎更隔绝了，
反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分裂，更加极端，更加死死地退缩在属于自己的那个小小的信息部落里。如果，仅仅是如果，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要发生一场现代版的五旬节，你觉得它会是什么样子的？当那台轰鸣的推土机再次开动的时候，它需要推平的又是我们内心的哪一堵墙呢？
这个问题真的很绝。
这是一个值得你在通勤路上或者今晚睡前好好嚼一嚼的问题。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探索，我们下次深度解析，不见不散。